Good morning, delegates.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们现在都可以开始工作了。请各位就坐。我非常高兴宣布我们第34届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开始。现在呢，我马上请秘书发言，请他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有关麦克风、耳机等等怎么运转。好，您请。谢谢主席。各位女士先生们，上午好。我只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下有关翻译的情况。我们有各个频道，零频道呢是直接听一英文、法语二文，然后中文是六。如果您发言的话呢，你就打开话筒，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计时时间马上就计时，因为各位发言都有时间限制的，现在在几分钟内，谢谢。谢谢。请问有没有问题？有关刚才的介绍，大家都明白了耳机话筒怎么用吗？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进展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一届食品法典委员会就正式开始了。先是由OMS 的有关食品卫生和动物卫生这方面部门的主任 Margaret Jones 博士发言，您请。我刚才在想这麦克风响不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代表、各位同事们、朋友们、粮农组织的朋友们、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我以世卫总干事玛格丽特·博士的名义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食品法典委员会第34届会议。我不想呢说过多余的话，不过你们都知道啊，我们食品法典委员会呢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注公众的利益。我们考虑到有关它在卫生领域及经济领域方面的影响，食品法典的食品安全非常重要。今年呢，我们遇到了食品安全方面的几大事件。首先是在三月日本核事件，由于有海啸的影响，它呢在日本东北部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呢，大家也对有关辐射对食品的影响感到担忧，其中也包括有关海洋的产品都是在有关地区生产的一些。那么这一关注呢，是各个成员国都同时有这方面的感受。近期来呢，是由于伊科利这方面主要是发生在德国，虽然新病例的发病数量在不断的减少，但是40位病人已经从这一疾病爆发起去世了。而且呢， 我们现在呢要想办法看它的那些路径进来，还有一些呢是通过一些有益污染的一些饮料，在很多国家都销售了。石油制剑呢，这是我们看到粮食市场呢，现在已经是国际化，因此呢，在某一国家发生的事故，很快的蔓延到其他的国家，一直蔓延到全世界。这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要实施国际范畴内的和谐的协调一致的标准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使得这种标准呢在国际社会能够实施。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食品法典的重要性就更加的明显，我们国际社会应该对它引起更多的关注，因为它要面临在食品方面的那些紧急事件。世卫组织负责着有关和各个政府部门以及各个区域及国家办事处以及粮农的同事们，还有世界动物组织啊等等，一起保持密切的联系，来应对各个成员国的担忧，并且呢，同时提供技术支持，以便尽快的解决相关的问题。在我们互相交流信息的同时呢，安福散这一个网络像以往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已经表明尽快的分享信息多么重要，要在各个方面尽快的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我们的增值作用。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世卫呢现在正在广泛的进行改革，目的呢在于要更好地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世卫的根本的作用，同时呢，在标准制定方面要不断地增强，并且要促进有关标准的实施并且跟踪，这也是我们的优先重点。食品安全在这一个背景下，它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在我们世卫改革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世卫要进行承诺，并且呢随时做好了准备来支持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工作，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要在稳固的科学基础上开展工作，粮农和世卫的科学基础呢继续将作为我们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基础，这工作将不断地坚持下去，并一定得到加强，让各个政策制定人依靠最可靠的那些科学基础。我们认为加强能力建设，特别是那些通过有关食品法典的信托基金，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会尽力而为，来符合各个成员国的期待，并且呢，我们和粮农组织的成员们一起工作。作为结束语呢，我想以世卫组织的名义祝所有的各位工作成功，并且在日内瓦一切顺利，谢谢。谢谢 Ones 博士。现在我们听起 Samuel Duty 博士的发言，他是粮农动物卫生部主任，专门负责有关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工作。您请。
Excellencies, Chair.
阁下，代表们，主席，代表们 ，Yours， 同事们，我很高兴，很愉快，能够代表粮农组织来欢迎你们来参加34届这个会议。我同意 Yunus 刚刚所说的话。在食品标准在49年前建立了这个 Codex 之后呢，那么国际食品标准的要求是越来越重要了。 越来越大了。比如说去年 Codex 通过了一个特别的指导原则来减少这个食品中的微生物的危险，安全危险。那么有些这个比如说一些新的处理的或者是处理前的或者是这个马上可以食用的这个产品呢，都应该注意到它的这个安全。我们知道有些产品呢造成这个造成死亡，所以这些事件呢我们还需要调查，就是这些这个病原呢怎么进入到沙拉或者是这个牙的，为什么这有没有标准？为什么没有遵守这个标准？那么卫生组织如何能够与粮食组织更密切的合作？然后呢，执行一些基本的工具，比如说 InfoSan， 或者是这个 Impress， 这个粮食安全，来加强互相的沟通，协调各种的反应，来预防事情再度发生或者限制它的影响。不管这个污染是由于这个生产的条件，或者是天然的灾害，或者是忽略，或者是这个不当的行为，这个国际的工具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民，使他们呢，能够继续进行贸易。记者和一些活跃分子呢，他们常常谈到这个粮食标准、食品标准的这个一些。由于他们所谓的工业化所带来的这些这个丑闻，他们谈到这个全球性的粮食系统，说它被破坏了，而且呢要求根本性的改变这个粮食或者农业的生产模式。我们当然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对待这些批评的。粮农组织知道，作为一个知识的组织呢，我们必须要能够不断的进行改变。但是有两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农业，包括渔业和林业，还是需要在这个是仍然这个地球上的人呢，生活是必须，仍然是必须的，所以必须呢以一种安全的而且持续的方法来生产。所以不管系统怎么改变，仍然需要有粮食安全和贸易的指导原则。而且我们的这 Codex 这个委员会呢，也必须要在场各位之间建立信心。今年委员会大约通过了30项标准指导和这个法典，那么我现在只提几个，风险分就是关于这个食品带来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抗原性，这如果当这些病原呢，它能够抵制这个人的这个处理之后呢，它就会造成一些危险。而且会以加强疾病本身的严重性。我们要祝贺大韩民国所领导的这个工作特别工作组啊，他准备了新的这个指导原则的案文。第二个是在这个鸡肉里边的这个 SPP 的控制，这里边两种就病原菌呢，都造成了这个非常经常发生的这个食品带来的这个疾病，对吧？全世界都是如此。而且鸡肉呢，已经被认为最重要的这个携带这些病原菌的食品之一。啊，真的，我们的 melamine 在这个，我们发现在这个婴儿奶粉和其他的这个动物的饲料里边呢，也有所发现。今年呢，这个委员会呢将会通过有关这个婴儿奶粉的这个婴儿奶水的这个安全表。 还有食品，你现代技术或者现代生物技术所带来的这个食品的那个标签呢，是另外一个方面。我很高兴的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观点接近，也许还没有到一致意见，那有些问题可能比其他问题难以解决。我认识到你们还在继续在这个加强你们的这个信心的建立，这个协商一致的这个建立，一些跨国界的、跨文化的、跨期待的努力，建立新的方法。我们像这种这个 Codex 呢，特是能力的建设的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能够有效的参加这个过程，是特别重要的。粮农和卫生组织建立了一个这个 Codex 的信托基金，其实目的呢，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参加 Codex 的工作。有个就所谓 being there 这个呢，它是这个委员会啊，他们开会期间的一种互动的办法，帮助各代表团呢，能够这个有不同的观点。几十年来呢，粮农和卫生组织他们帮助各国建立他们自己粮食安全的系统，他而且他已经作为了参加 Codex 会议的基础。我还鼓励你们呢，这个在外面走廊里面呢，你去参观一些最近的这个研发出来的工具，还有一些技术的这个材料，都这些都是在帮助这个方面的技术转让和知识转让的，还有能力建设的。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有它的成果。许多国家现在那个更持续性的有效的方法来参加这个会议，而且呢他每年呢都派同样的代表来参加会议，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整个的过程。他们在家里做好准备，而来的时候呢都是已经心有成竹的。这信托基金他也为这个他的差旅啊，也支付他的差旅，而且支付了他们的能力建设和培训的活动。Codex 信托基金现在呢，已经这个到了中期了，而且呢，将会考虑是不是要更新。那么关于科学的咨询方面呢，这个 Codex 粮食安全标准是整个世界粮食安全的基础。有关的粮农和卫生的专家小组呢，他也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粮农和卫生组织现在要加强财务基础，可以把那科学的这个咨询意见呢，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我敦促所有人呢，继续来使这工作能够进行。粮农继续他的这个改革的过程，是07年开始的，已经做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做。但新的这个负责管理方面呢，将会他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指派了一个新的总干事托西克斯西安德和达西勒瓦。罗杰达西勒瓦他也经在当选之后的第一次的会议上呢，承认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他呢有个他的工作有一个完全有根据的科学基础。联盟组织已经开始进行一个成果为基础的管理，那么意思就是说呢，联盟所主持的这些活动呢都有一个新的水平。上个星期在这个会上呢，粮农组织将进一步的优先注意到充分的这个资源来进行这个 Codex 的预算的工作。 Codex 的这个 法典委员会呢正在日内瓦的继续开会，而且还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作，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讨论辩论，同意或者是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来，但总是要找到一个办法达成一致意见，以便更好的保护全世界的消费者，来保证在粮食贸易方面呢是这个正当的运作。我最后呢要表示那个粮农组织非常感谢离任的这个主席团，这包括这个主席、副主席，他们呢不懈地做出努力，这工作了三届的会议，包括休会期间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其他的执行委员会的离任的成员，还有那个。还有被选举来协调的这些协调员，感谢他们呢，使这个委员会有他的活力。现在要所有人，将会继续你们的工作，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明智的决定。谢谢。谢谢你，尤其博士。我谢谢你们两位，给我们从我们的伙伴组织卫生和粮农组织，告诉我们、敦促我们，不但要注意的未来，也要我们认识到未来是以今天为基础的，而且我们呢，必须啊，今天必须要有所成就。所以谢谢你们所说的话，谢谢你们对我们这个星期的工作的一种启发。现在呢我们算是休息几分钟，然后把这个会议桌呢安排一下，重新安排一下，开始我们会议的真正的工作部分。谢谢。日本谢您主席夫人，我们行，你容许我们讲几句话，谈谈现在日本所遭遇到的灾难。我们要对于灾难中这个去世的人呢，表示极大的这个我们哀悼，同时呢。也感谢所有各方面来的这个支持，我们的这样急着努力啊，来这个克服这些考验。我们也感谢国际社会的支持。粮食安全方面呢，日本政府做出努力，那保证被这个核素污染的这个食品啊不会进入市场。我以这个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表示感谢，我们受到了全世界各地的非常热情的支持和协助。谢谢。谢谢你，日本。你可以放心，我们脑总是想着你们，我们工作也是为了你们，帮助你们的努力，希望最后呢你们的努力是成功的。现在我们稍稍休息几分钟，把会议室这个会议桌呢重新组织一下。
Delegates, please take your seats. We are ready to begin the working.
请大家坐下，我们马上开始工作了。
Delegates, please.
各位代表，请大家坐好。我们现在开始，先由秘书处来做一项通知，做几项通知。这是关于会议安排以及呢户外活动方面的，至少是为今天的安排做一些个通知。请大家戴上耳机了啊！现在就请我们的秘书女士。好，谢主席。首先，我要告知大家，为了能够给大家更大的空间，我们将在午饭时间内将三四会议室的也打开，因为现在第二会议室呢不够大，因此下午可能会呢就是会议室方面呢有一些个安排。此外呢告诉大家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WiFi 无线上网这个用户名呢就是 FAO 大写，然后呢这个密码呢就是 Codex 也是大写。现在告诉大家一些户外活动，有些人可能由于呢我们下午会议室有所变动呢也会呢修改一下他们下午的会外活动的情况。这些呢是一点钟呢就是秘书处和新的协调员是在十一会议室啊，一点半到两点半有一个世卫组织关于 Fourth Cola 的介绍会，会议室也要修改一下，二楼的五号会议室所有的会员活动呢有一个清单散发给了各位，大家可以在会议文件处去取。五会议室在二楼，当然呢还会有一个呢这个招待会是在呢就是一楼，也就是中国的二楼的那个吃饭的地方啊，就是饭厅那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参加呢晚上的招待会。关于区域会议已经分配了会议室给若干不同的区域小组整周使用，大家呢也可以呢在呢去文件处去拿文件。欧盟的会议室现在呢是放在呢负一会议室六会议室。关于非洲区域代表团团长会议将在十五会议室负一层，在这个一层，那么呢在今天的一点钟召开会外活动以及呢会议室的更正。对不起，还有一个呢忘掉了，也就是从一点三十到两点三十的会议，也就是进东区的会议，七会议室二楼。这就是关于呢会议室安排的通知。另外呢在负一层呢也有啊这个护士紧急医疗服务吧。任何国家如果关于会议文件和评论方面的最新文件信息呢也应该呢在午饭时间之前呢提交给秘书处。这就是我们最新的通知了，谢谢。谢谢秘书处的通知。这样的话下面正像我通常所做的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开幕词，四分钟时间吧。而后呢我们就要听取贵宾的发言了，可能是有点惊奇啊。这样的话呢早上好，欢迎大家到日内瓦开视频发电委三十四届会议。外面的天气如此之好，今天上午呢我有一些想法要和大家共享，但是我想把重点呢仅仅放在一些个紧迫和关键的本周要做的工作项目之上。上次开会以来，去年开会以来吧，世界粮食的危机还在继续，粮农组织继续向我们报告啊，小麦还有玉米大米和其他一些关键的作物呢粮价继续上涨，同时 也许他的文件呢也在那告诉我们穷人的数目在增长，而且呢他们呢已经呢还有新的人呢进入到贫穷线以及呢营养不良的这个状况之中。高粮价呢已经是繁荣国家必须这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呢，他们也这些国家必须要进口粮食，那么缺少呢统一的粮食标准，使贸易呢更对繁荣国家来讲呢很难，因为他们只有一种这个商品来进行贸易，那就是粮食。你们都知道呢 Codex 实际上总共是有两个联合国机构作为它的这个母机构，那就是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那么世卫组织呢是住在日内瓦的，粮农组织呢是住在罗马的。粮农组织啊，它是联合国所有机构当中的老大啊，最大的一个。它的这个计划呢，是涉及到呢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一周之前，我们已经听说粮农组织已经选出了它的新的总干事，那就是巴西的达西尔先生。在达西尔的这个第一最他的这个最早的发言当中吧，他曾经谈到呢政府啊应该这是通过呢这个粮安委就通过这个 Codex 呢来呢制定粮食标准这行为呢私营企业制定的这个标准呢变成了我们这个贸易的障碍等等，还有其他几个关于呢这个私营标准方面的这个关切的强调呢缺少呢科学的基础等等，也缺少透明度，也缺少呢就是这个包容性等。很清楚了 Codex 呢不能够做它的工作，如的话那么私营标准呢就不可避免的就是弥补了我们留下的漏洞。那谢文呢还继续说呢，两种组织呢建立起来是为了呢使人民活得更好，来解决这个饥饿的问题。现在粮农组织总干事呢明确地认识到Codex 在实现这些目标当中的重要性。作为 Codex， 这是 Codex 的其他的这些个伙伴吧，世卫组织，还有呢世贸组织，还有呢他们所做的那样，就是要一起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座许多人都知道呢，世卫组织呢已经越来越重的多的关切现在呢 CodexH核心原则，那就是呢基于科学的决策的这一原则呢有所扭曲的这种不好的趋向，而这种趋势就是呢主要反映在呢就是国家特别关切的以及国家的这个立法呀这个方面，它呢是超出了 Codex 决策的边界了。Codex 实际上应该是基于科学的标准制定机构，这是世卫组织必须要就是呢依靠的这样一个机构。 Codex 呢将它的决策呢基于来自于 JECFA 的这个科学的咨询，还有其他两个专业委员会的咨询，这些都是国际上所认同的专家所构成的，他们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呢还提供呢就是牢固的咨询意见给 Codex， 这是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我们已经通过了几百个标准，他们都是基于呢风险评估和技术上所制定的，我们也获得他们其他方面的一些个咨询意见。如果我们无法履行我们的职责，由于呢国家的利益而扭曲了我们基于科学的决策能力的话，那么就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后果，也就是 Codex 呢将呢失去它在全球这关于这个粮食安全为世界消费者作为全球消费者的一个全球的这个基准点的这样一个地位。我们呢也可能失去我们的公信力，以及呢就是保护消费者健康、保证公正贸易做法的这样一种呢就是参考的价值。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全球粮食安全标准方面的这种能力呢也将就是协调方面也将失去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现在呢听到了就是世卫组织 SPS 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由他来告三藤律师来向我们发言吧，谢谢。我想我没有必要呢再强调呢 Codex 如何重要，他一直呢在协助呢世卫组织成员国 来履行其法律义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尤其重要的是呢，对发展国家来讲呢，这是更为重要的。为了能够保证啊 ，Codex 在进口和出口方面是安全的，这是因为呢，他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做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们完全要依靠 Codex 所制定的标准。这样的话呢，就很自然 ，SPS 委员会啊，定期的来审查，并且呢，来提及呢 Codex 和其他一些国际标准。确实呢，它也有一个授权来监督这些标准的使用。在过去，通常呢都要看一下呢标准当中有什么漏洞，然后呢再请呢 Codex 来注意。自从2009年10月份以来，情况有所变化。若干的世卫组织的成员政府啊，不断的呢提出他们的关切，涉及到了一些根本的性质的方面。他们的关切有，就是 Codex 呢无法呢，就是根据呢 Codex 自己的程序来制定国际标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关的标准的通过呢，它又不符合呢 SPS 的协定。SPS 的协定啊，确立的是一个像成这。就是对成员国具有这个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而不是对 Codex 具有这样的约束力。这些义务对政府来说，就是要保证啊，任何的 SPS 的措施所采取的措施呢，都要有这个科学的依据，而且呢，有这个对健康风险的评估，而且呢，不可能的就是呢，就是。对这个就是重点呢，就是呢要保护的健康。然而 SPS 呢给政府呢两种选择，一个是国际标准作为基础，或者呢使用其他的这个风险评估。那么就说呢，有可能呢就是呢有这样的科学的这个证明，或者说呢基于一种呢其他的就是限制贸易方面最少限制的一种评估的结果。如果国际标准要被通过，它又不能够呢满足这样的标准的话呢，它就会带来呢就是内部的这种这个影响，而且呢就无法呢对成员国呢就是强制性的呢就是让他们履行义务。
如果我们通过这些国际标准是不符合这些标准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在这个 SBS 内部造成一种冲突。而且呢，这样呢，对各国政府提供的一些义务和要求呢，也会造成状况。那么 SPS 协议呢，鼓励政府在国际层面的这些标准呢，都要遵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各国政府都遵守 SPS 方面的协议，但是呢，他就要求，比如说国家的标准呢要根据国际标准来制定，这个标准呢不要是在国际贸易方面有更少的限制性，或者说不考虑那些危险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些法规法律方面的基础，通过 SPS 来完成，这样呢就会影响到 Codex 的价值。我们并不希望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要重申 SPS 协议承认各国政府可以依靠其他的科学研究或者其他的风险评估来工作，或者在卫生保护方面的水平，在国际方面的标准呢，他们认为是不足以符合国内的要求。这样 SPS 它呢就允许各国政府选择一些科学的证据和风险的评估，依靠他们自己的衡量，但是与此同时呢，只要符合 SPS 协议的要求就可行。 SPS 协议呢允许通过保护消费者安全的那些国际标准，同时允许各个国家通过与此不同的这些标准。我只想说几句话，有关在世贸解决不同争议的时候， 涉及到正式的冲突的时候，无论任何成员国都可以在世贸内部提出另一个成员国没有遵守这些义务。当然这个规定是有限制作用的，但是往往这是最后的一个办法。为了考虑到事情的背景，我想说明大概有8000个措施呢是在世贸都通过了，都涉及到食品安全的。有120个商务问题呢都涉及到食品安全的，这个呢都是在 SPS 范畴内反映出来的。有7个问题是涉及到 SPS， 都是通过有关争议解决程序处理的。只有1个问题它是关系到食品安全问题。在这个问题里，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呢没有遵守有关 SPS 的要求，因此呢这个政府并不是因为使用了食品法典的规定就没有权利使用别的科学论据。所有这些权利呢，我们在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进一步重申了他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呢，这个政府要提出一些证据来说明他为什么做了相关的政策或者决定。这些证据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明，不能够说明他有理由禁止这一产品的入口。世贸呢它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和不同的职责，但是呢我们的任务是相同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使得各国政府在食品越境的时候呢不要对人的健康带来威胁，与此同时呢所有的卫生方面的标准呢不要在世界贸易中引起过分的反应。所有这一切呢我们都应该在我们的工作中时刻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健康和我们孩子的健康都与它密切相关。谢谢。谢谢斯坦特女士。现在呢我想提醒各位代表，我们呢都有议程，我们现在呢要使用计时表，这样呢使得各位在发言的时候呢都能够遵守时间。请各位发言不要超过2分钟的时间，2分钟一到呢就有一个信号向您说明你已经超过了，这样你们在发言到1分钟的时候呢我们有个信号，这样告诉你们现在呢已经到了一半的时间。那么好，现在呢我就像每次一样，我们在有关欧盟参加了我们的工作，正像我们组织法第2章第9条款所规定的样，我想向你们说明欧盟和成员国的发言呢是在文件 CRD1 中， CRD1 号文件。我请各位注意，再请大家注意这份发言，我想呢对我们来说事情都非常的清楚。那么可能欧盟的代表想就此做一些补充，欧盟请发言。各位代表上午好，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这种小规模的友好亲密的气氛中找到各位。我呢想说明一下我们的一号文件呀，它说明了欧盟和成员国在某一个议程方面的分工。这种技能分工呢，我们是根据欧盟的法规相关。那么如果我们只涉及一部分 内容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权利是混合的。这时候呢，投票有可能是由欧盟名义，有可能是各成员国的名义来投票。欧盟在针对某一问题发言的时候，如果这一个问题欧盟有投票权，这时候委员会发言的时候是根据26个成员国的名义来发言，代表在食品法定委员会在座的26个成员。如果某一个意向上各个成员国有权利投票，这种时候呢，由波兰代表来发言，他呢是在这个半年的轮值主席。那么主席女士，如果各位代表有别的问题的话，我可以做更多的说明，谢谢。